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基辅反击莫斯科攻击，无人机袭击车臣地区。拜登同南韩代理总统通话，强调美韩联盟是印太和平关键。以色列认为来自大马士革的威胁持续升高。波顿警告游说者不要反对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众议员吉梅内斯表示，中共是美国最大威胁，川普会以实力换和平。川普国安顾问表示，神秘无人机暴露美国防空漏洞。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基辅在莫斯科发动大规模空袭之后进行了反击。15号当日，乌克兰的一架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车臣地区，属于俄罗斯国家近卫军的一个营区。在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一架无人机低空飞过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并且爆炸，但是就没有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安全部门的一名官员透露，乌克兰情报部门近日进行了一次特别行动，切断了由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到被占领的扎波罗热的俄罗斯后勤燃油供应线。今次行动摧毁了一列火车头和40节运油车厢，并且用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系统进行了攻击。在乌克兰的反击之前，莫斯科在上星期五对乌克兰各地展开了大规模轰炸，发射了93枚巡航和弹道导弹，近200架无人机重创了乌克兰的能源基地设施。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代理总统韩德珠12月14号进行了通话。拜登强调，美韩联盟是确保印太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关键，并且对南韩民主与法治的韧性表示赞赏，重申美国对南韩人民的坚定承诺。两国领导人讨论了近年来在加强美韩联盟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拜登表示，他相信韩德珠执政期间，该联盟将会继续成为印太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关键。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国会14号通过总统弹劾动议之后发声明表示，他将会铭记所有批评、鼓励和支持，并且继续为国家竭尽全力，直到最后一刻。尹锡悦被停职之后，总统权力暂时由南韩总理韩德珠代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4号发表的声明表示，美国重新对大韩民国和他的公民、民主进程和法治的支持，我们对美韩同盟的承诺坚定不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星期日表示，即使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推翻了前总统沙巴尔，他的领导人对以色列的态度温和，但是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威胁依然存在。卡茨在审查国防预算的官员会议强调，叙利亚的最新事态发展加剧了这个威胁，即使叛军首领展示了温和形象，叙利亚新领导人沙拉表示，他无意卷入新的冲突，会将重心放在重建。以色列国防军 IDF 近日突然进入1973年中东结束后联合国建设的戈兰高地非军事缓冲区，并且占领了叙利亚政府军放弃的军营。以色列表示，摧毁叙利亚战略武器和军事基础设施是为了防止反对派武装使用这些武器。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呼吁给叙利亚新政府机会，并且表示土耳其准备提供军事训练。近日，川普的盟友美国联邦参议员科顿警告游说者不要反对取消中国的最优惠国待遇。今年7月，川普曾经在竞选集会表示，如果再次当选，将会取消美国2000年授予中国的最优惠国待遇。而科顿最近在《华尔街日报》的行政总裁委员会峰会警告游说者，为若果代表中共应该做好挨打的准备。而 2000年，美国国会批准提供中国最优惠国待遇。根据世贸组织规则，美国可以以国家安全例外作为理由，取消某国的贸易条款。2022年2月，拜登政府向俄罗斯祭出这个惩罚。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卢比奥亦都赞同取消中国的最优惠国待遇。共和党在7月的政纲明确表示，将会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逐步停止必需品入口，并且阻止中共购买美国的房地产和工业。美国众议员吉梅内斯星期日表示，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后任总统川普将会通过实力带来和平。他指出，中共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都是美国必须关注的对手。吉梅内斯强调，川普清楚谁是美国的朋友和敌人，并且将美国的安全放在首位。他表示，美国的安全只有通过实力达到，而不是通过需政政策。他还表示，俄乌战争显示出美国国防能力的下降，美国需要在国防材料和武器生产方面努力追赶。他强调能源独立的重要性，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世界的能源供应来源，利用能源优势攻击敌人，帮助朋友，孤立中共。他表示，美国可以用自己的石油代替伊朗、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的石油，削弱这些国家对中共的支持能力。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星期日指出，近期新泽西州和其他州都出现无人机目击事件，凸显了美国领空安全的漏洞，必须要快速弥补。而拜登政府的态度就低调，联邦调查局 FBI 和国土安全部 DHS 表示，大多数的目击事件都涉及载人飞行器，暂时还未有证据显示这些无人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过这些回应就引发了国会议员的不满，呼吁政府召开简报会，并且重新审查相关法规。无人机目击事件自从11月中在新泽西州快速增加，并且扩展到马里兰州、麻省等地，引起广泛关注。
联合国特使呼吁解除制裁，美国考虑承认叙利亚新政府。加沙局势紧张，以色列将关闭驻爱尔兰大使馆。气船肆虐法国马约特岛，伤亡惨重。安倍超惠被石破茂早在海湖庄园见到川普。助推翻阿萨德政权的特厥斯坦伊斯兰党话未来袭击中国。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联合国特使12月15号呼吁迅速终止对叙利亚的西方制裁。叙利亚新领导人和地区以及全球大国同时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倒台之后开始规划未来的道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4号已经证实，美方已经和叙利亚反抗军直接对话，讨论美国和阿拉伯伙伴希望叙利亚在政权过渡期间遵循的原则，以及寻找在大马士革失踪的美国记者泰斯的重要性。并且强调，这个将是美国是否承认新政权甚至解除对叙利亚制裁的依据。布林肯在约旦红海度假胜地阿卡巴和8个阿拉伯国家土耳其欧盟外交官会谈之后表示，各方同意叙利亚政权过渡期应该由叙利亚人主导。在尊重少数民族和妇女在内所有人权利的前提底下，产生一个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政府，同时允许联合国扩大在叙利亚的人道活动，以及必须保护外交设施，以结束叙利亚的国际孤立状态。叙利亚事实上的新领导人沙姆解放组织头领艾哈迈德·沙拉上个礼拜六曾经表示，他无意卷入新的冲突，因为叙利亚需要聚焦重建。土耳其国防部长亚沙尔·居莱尔礼拜日表示，叙利亚新政府在发出建设性信息之后，应该给他一个治理国家的机会。 而新政府提出協助要求的话，土耳其准备向他提供军事训练。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礼拜日就表示，虽然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一个礼拜之前推翻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之后，他的领导人对以色列语气温和，但是叙利亚对以色列的威胁依然存在。而特拉维夫对叙利亚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就是旨在反击这个威胁。当日以色列仲宣布关闭驻爱尔兰大使馆。爱尔兰总理哈里斯则对以色列关闭驻爱尔兰大使馆的决定表示遗憾。飓风奇多上个礼拜六肆虐法国海外省马约特岛，并且造成很多人死伤之后的第二日，通过空运运送的救援物资在礼拜日开始抵达这个法国最贫困的地区。法国海外省长表示，他担心马约特岛的今次灾难会有几百人死亡，或者甚至是几千人。教皇方济各礼拜日访问科西嘉岛。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表达了他对马约特岛居民的挂念，并且承诺将采取行动。媒体上显示受灾当地的情况好似世界末日的背景，四围是波纹铁皮和烂木板碎片。据法国气象局说，气旋奇多的阵风速度超过时速220公里，是九十几年来袭击海外领土最强烈的一次。当地官员估计有三分之一的马约特岛居民失去住所。法国刚刚在两日之前更换了总理，原内阁人员正进入一个不确定时期。以最快速度前往马约特岛的内政部长布鲁诺·雷特尔洛上个礼拜六晚间表示，当局担心今次飓风袭击的后果将会很严重。后任美国总统川普礼拜日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会见了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超惠。川普的夫人梅拉尼亚15号在社交平台 X 上边发布了他们三个人的合照。梅拉尼亚写道，相当荣幸再度在海湖俱乐部招待安倍超惠。我们深情地怀念他已故的丈夫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且向他留下的不凡成就致敬。川普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之内同时任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自从安倍晋三在2022年7月遭到枪击身亡以来，川普一直定期打电话给安倍超惠表达问候。虽然安倍超惠并未在日本政府内任职，不过反而比石破茂今年较早就任首相之后先见到川普。石破茂10月就任日本首相之后仲未当面见过川普。以推动维吾尔族民族独立为宗旨，今次参与协助叙利亚反抗军推翻强人巴哈尔阿萨德的武装团体，近日抢先发布影片公布，未来袭击目标锁定中国，话要令到中国异教徒常岛沙姆地区，即包含叙利亚在内的地中海东岸的异教徒所经历的痛苦。据美国之音报道，参与推翻巴哈尔的特厥斯坦伊斯兰党组织，他的前身是东伊运，在当阿萨德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率先发布影片提及袭击中国的计划。这个组织还在社交媒体上边发布了中共党魁习近平面上血迹斑斑的照片。一些成员并且威胁要将从叙利亚军方缴获的武器库存拿来对付中共。在阿萨德政权垮台的时候 ,12 月8号特厥斯坦伊斯兰党又发布一则影片，只见战士蒙住面手持机关枪，点名新疆地区的几座城市，说要驱离中国的异教徒。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崩溃亡党在即，留言绝望上书，制裁中国银行，美财长耶伦出手，乌军情报部门对援俄朝鲜士兵招降，大陆车检强制报废车辆，百姓惨被割韭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崩溃亡党在即，留言绝望上书， 流亡海外的自由主义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在新唐人的清英论坛节目中说，北京官场近日流传好热的话题，就是刘源向中共中央上书，上书的题目好经律，用的是曾两次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狄秋白被国民党处决之前的一篇著名的文章，题目叫做多余的话。这份上书总体上来讲，可以说是整个太子党或者是红二代为中共的前途发出的悲鸣。上书的主题是，若按照习近平现在这条路线继续推行下去，亡党亡国很可能成为事实。袁鸿兵说，在这份上书里面，刘源首先指出中共现在的经济、政治和台海三大危机。经济危机，刘源认为是从中共十八大以来恢复到文革极左思潮下的经济路线，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因此中共经济这种急速断崖式的下滑，若不改变根本的政策和原则，根本没办法扭转这个趋势。而他特别指出，不要再指望中国人好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尾那样，在饿死几千万人的经济危机下，中国人还继续支持共产党的领导，那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再出现，时空和人心都发生根本变化。若再出现这么大危机，那中共执政地位的颠覆不可避免。袁鸿兵说，刘源对政治方面讲得很直接也很简要，就是官心动荡，军心不稳。他特别指出，原因是习持续了十几年的权力大清洗、大整肃，证明是失败。特别是刘源说，在二十大之后出现的从两届国防部部长到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军工体系、军委总装备部等等一系列大案的出现，都说明二十大之后的政治路线出问题，再加上最近苗华出现的被整肃的问题，他说这个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腐败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生态问题、政治路线的问题。他认为习用明朝时期锦衣卫的方式，用古代派出巡按使的方式进行反腐败，是一条失败路线。而刘源讲得比较令人震撼的一个是，他直接指出现在很多军官都是配枪日夜不离身，而且是上了堂，只要被中纪委或者军纪委允许约谈，随时准备和调查人员同归于尽。大家都知道，中共官员以前是不断自杀，经常出现自杀潮，而现在很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反抗浪潮，就是对军纪委的调查人员开枪。所以刘源特别指出这点，这个是军心不稳一个极可怕的象征，亦是亡党亡国的征兆。袁鸿兵说，另一个就是台海问题。刘源认为这么多年来整个对台湾的统战工作是失败，原因是因为他们违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政策，在国际上中共被孤立，在国内是文革极左思潮回归，造成极恶劣的影响，所以台湾社会现在想同中共统一的人数极大比例降低。他得出的结论是，统战是失败，和平统一台湾已不可能，而在这种情况下，军事解决台湾问题成了唯一选项。刘源又提到，若发动台海战争，从北到南的沿海地区、中国最主要的经济地区若被打烂，中共的执政地位将随之颠覆，亡党亡国的前景难以避免。袁鸿兵说，总体来讲，刘源这封上书是代表相当一部分太子党和红二代对他们自己的所谓红色江山的忧虑。用刘源的一句话讲，是忧心如焚先写了这封上书。至于点扭转这种亡党亡国的危机，刘源提了三项建议。第一个是策略，就是要回归真正的改革开放路线，所谓真正实际上就是要回归到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而 而第二个策略就是要回归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重新打开国际关系局面。第三个策略就是要令中共逐步有序地转化到社会民主党。袁话刘源所提的这三条意见，显然是他们想让中共不要死得那么难看，想要用一个和平方式让中共能够解脱。但事实上，中共暴政已经罪恶如山，已经不可能得到历史的赦免。刘源在信中亦说，之所以说这封信是多余的话，就是他意识到他提出的这三项建议都不可能被习所接受。他还特意讲到，为了国家的前途，他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制裁中国银行，美财长耶伦要下手。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3号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正是考虑进一步制裁黑暗舰队游船，并不排除对中国银行实施制裁，以降低俄罗斯石油收入和获得境外支持的管道，目的是阻挡俄在乌克兰战争中的经济来源。耶伦13号向路透社表示，美国正是考虑进一步制裁黑海舰队游船，并不排除对中国银行实施制裁，以降低俄石油收入和获得境外支持的渠道。耶伦所讲的黑海舰队指的是俄罗斯邮轮运用电子欺骗技术等手段掩饰位置或身份，以躲避政府和商业伙伴监督。耶伦又说，若有足够证据，他不排除对特定银行实施制裁的可能性。他说，对中国大型银行的警告已成功，美国让这些银行对于可能切断美元交易的制裁非常谨慎。他们想和俄罗斯贸易，但又不想让自家银行被制裁。在一年前，拜登通过行政命令，让财政部有权可对协助战争相关交易的金融机构实施次级制裁。乌军情报部门对回俄朝鲜士兵发动心理战，他们制作传单和影片，鼓励朝鲜士兵投降，不要作无谓牺牲。自从俄侵乌之后，乌创立我想活下去的项目，最初是针对不想参战的俄兵。自从我想活下去创设以来，乌在前线投放传单，向敌军展示点投降，至今已有350名俄兵经该项目向乌投降。而如今乌亦开始对朝兵招降，他们制作的新传单上有韩文和图示，指导朝兵怎样在前线投降。步骤包括面部向下趴在地上，手持白纸或传单，抛下武器等。我想活下去的志工马特维延科话俾欧洲新闻台知，唔系每个人都想打仗，我哋非常了解朝鲜嘅生活条件，因此好多人可能将佢视为逃离该政权并前往另一个国家嘅机会。目前据报已有上万名朝兵部署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情报显示俄已开始动用朝兵在库尔斯克地区实施突袭行动，尤其是作为俄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兵联合部队的一部分。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就说，截至12月14号，由俄罗斯和朝鲜组成的部队估计损失约200名士兵。大陆车检强制报废车辆，百姓惨被割韭菜。近期中国大陆多地实行 OBD 车检新规，导致大量车检不过关被强制报废。律师认为，这个属于政府随意改变合约，损害百姓利益。OBD 亦即是车载自动诊断系统，该系统从发动机的运行状况随时监控汽车是否尾气超标，读取车辆里面所有的故障代码。有车友就抱怨说， OBD 检测有一条故障码，连审过不到，三次不过车辆遭强制报废。 好多车主抱怨话，而家经济衰退，真系冇钱换车。当局咁样促消费，系将老百姓逼上绝路。有网民就话，让百姓花钱买新车，促进内循环，形式主义搞到汽车上，就系逼大家买电车。有维权人士向大纪元表示，当局搞 OBD 年检系典型嘅割韭菜，而家百姓唔花钱唔消费，房产拉唔喐，内需拉唔喐，佢就想方设法加速车嘅淘汰，拉动所谓车辆需求，逼住你去买新车。是权利滥用。在今个月8号，央视就辟谣话，今年没有出台乜嘢车检新规，并没有比以往更严格。但同时，央视近日大力报道一些燃油车检测数据造假乱象。央视仲引述专家话， OBD 检测合格率是90%以上，也就是说，可能近一成比例的车辆将被强制报废。大陆吴律师就话俾大纪元知，央视或官媒讲嘅数据同事实差好远，实际上并唔系咁。佢通过车行嘅朋友了解到，唔过关嘅车应该有好多。呢啲背后嘅原因系喺10-20年前，中国嘅汽车工业好红火嘅时候，好多汽车厂家上马。就好似而家嘅新能源车一样，实际上佢嘅技术各方面冇达标。而家政府嘅管理标准，包括 OBD 系统检查2011年之前嘅车，佢嘅汽车零件或配件等一套系统系唔过关，零部件数据传感唔过嚟。吴律师话，一旦好多车冇办法过年检，就唔可以喺城市行啦。只能到乡下找个查得不严的地方跑一跑，所以很多车就要淘汰换车，确实会达到这个效果，这个等于强制你以旧换新。吴律师认为，这个是政府随意改变合约的问题，原来规定行车60万公里报废，现在提前报废，就是合同改变的条件。同延迟退休的性质一样，作为一个政府或权力部门，原来作了承诺，比如规定交15年社保退休可领养老金，现在改变条件，让人家利益受损害。吴律师认为，哪些车厂有能力可以维修，应该由市场选择，现在打着为安全的理由，指定哪些地方收车。实际上是一种垄断，或者说是一种特殊权力、特许权力的做法，垄断它就好提价，这个就叫割韭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资金方席卷中国，一线城市工资减半。要令北京见证地狱景象，关键靠无人机技术。川普重量级表态，再出招驱逐无证移民。柯文哲案证人话，地检署同埋廉政单位掌握资讯比外界仲多。普京顶级导弹专家喺莫斯科遇袭，俄军正喺度加速撤离叙利亚，可能放弃两大军事基地。李孟居认为中共统战另有目标，唔系网络红人。南韩又一军方高层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4号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现在连医生都嗌穷，三甲医院都发不出工资，资金方席卷全国。一个医生发短片说，单位减薪了 20%， 我的收入已经还不起房贷，还要问老婆拿钱。老婆的单位情况亦都不好，从年初开始减了 30%。河南省新乡市一间医院的护士喊住说， 自己本科后工作三年，而家工资降到每个月800蚊，根本就养唔起自己。评论区话800蚊喊乜嘢？我攞500蚊一年几啦，我都工作咗三年几啦。山东省胶东市某一间医院嘅医生话，12月我实际嘅出粮系9.95蚊，比我早半年嚟嘅同事攞95。财务科所有嘅电话而家都打唔入去。有网民证实话呢个系真嘅。胶东呢个地方嘅医院已经系咁啦，由医院代打8条。连郑大一副院都减薪，明年会仲惨。一线城市嘅情况一样咁差。最近广州、深圳同埋上海嘅医生喺社交媒体反映收入被减半。有儿科医生话，而家喺省级三甲医院半年都冇出粮啦，想出去搵钱养家活儿。听讲妇产科最惨，一线嘅医护已经冇生意啦。财新网报道话，出现咗全国性医生减薪潮，深圳连龙头医院都喺度斩绩效工资。某间三甲医院嘅一名外科医生话，从8月开始，绩效工资减半，我哋医生主要就系靠绩效，基本工资每个月都被5险1金扣晒。广东亦都差唔多，省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方医院整体减薪咗大约30%。一个医院嘅理疗师同大纪元话，减薪系从3月份就开始，减咗80%。原本每个月收入10000，而家只系发咗2000。上海宝山社区医院嘅员工话，年收入比去年至少少咗20000。虹口区社区医院嘅员工就话，佢哋嘅年收入减咗60000。有安徽嘅医生话，因为病人都系用医保，医保又冇钱结算俾医院，越大嘅医院越容易咁样。有医生喺网上话，广东医保而家就系冇钱。有一部分原因，广东俾咗好多钱帮助另外地方嘅医保，就同三甲财政转移支付一样，尤其系山东黑龙江嗰边。好多医护喺年底感叹生存艰难，有护士埋怨话30几蚊嘅饭盒冇降价，房租同埋房贷都冇降， BB 嘅奶粉钱亦都冇少，而家天气冻啦，但系只系咁踩单车返工。有网民话，表面上系医院减薪，背后系整个公共财政嘅紧张，最后一定系医生同埋病人一齐输。百姓收入低到冇办法生存，最后就会导致报复社会事件嘅所谓宪宗现象，到处都系，全国混乱。最近袁洪兵透露，刘少奇之子刘源上书习近平。刘源话，中共面临经济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同埋台海危机，中共失势可能成为事实。喺经济危机部分，刘源话主要系因为采取极左嘅经济路线。川普上台后，美国必然会打响经济战，中国经济好可能会翻到文革时期嘅嗰种生活物资极端匮乏嘅票证经济时代。而家发生经济危机，必会引发巨大嘅社会动荡。刘源话，作为红二代，自己对执政危机忧心如焚。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新闻大破解中话，无论这一封信是真是假，其中都可以看到问题是真的。如果确实是出自刘源，好像他这样的高层官员都这样讲，讲明不止他一个人，中共里头很多人都是这样想。俄乌战争对全球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要令到无人机技术越来越吃香。专家提出，美军的无人机技术需要更上一层楼，才可以在台海战争中满足美军将领创造地狱景象的需求。路透社12月13日报道说，今年以来，无人机已经是乌克兰前线抵御俄军推进的重要力量。战争促使乌克兰加速无人机、无人舰艇的制造和研发，甚至乌克兰可以将自己制造的无人机和操作人员派到叙利亚，比反政府军快速推进。乌克兰无人机是令到巴沙尔政权十几日就垮台的重要推手。乌克兰无人机是由操作人员 好似电动玩家咁样喺荧幕前操作，呢个喺台海可能用处有限。德国12月援助乌克兰嘅4000架无人机使用咗 AI 技术，能够俾肉眼更快咁识别卫星图像上嘅目标。喺广阔嘅太平洋上，无人机需要能够自行分析资料，自己揾到攻击目标。呢个非常关键，会直接决定共军嘅胜败。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日前透露，美国国防部启动复制器计划，希望能够在冲突发生的24小时内识别并攻击至少1000个目标，要令到共军达到地狱景象。这个需要同乌克兰无人机完全不同的系统，无人机要有收集情报的能力，同时能够隐藏足迹，因为目前干扰无人机的通讯技术亦都在度加强。川普日前重申要在四年内驱逐所有非法移民。他在12月12日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的时候，不单止表示要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动用军队来驱逐非法移民，还有其他细节。美国法律禁止军队在国内执法，不过川普同时代杂志说，他认为非法移民是对我们国家的入侵。川普说，我只是做法律准许的事，但我会将我国法律赋予我的权力用到极致。我们将会派出国民警卫队。对于家长和子女分离的问题，川普表示不必造成家庭分离，因为我们会将他们全部送回国。川普还宣布，一些国家拒绝接受被遣返的移民，他不会同这些国家做生意。川普说，我希望非法移民离开，这些国家必须接收遣返移民。如果他们不肯，我们就不会同这些国家做生意，我们将会对这些国家征收非常高的关税。台北侦办京华城舞弊案和柯文哲政治献金案现在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台北地检署12月13日传唤民众党前中央委员张益善作证。张益善在脸书发出了四个声明。张益善指出，自己是证人身份接受柯文哲案承办检察官的约谈，因为已经答应了检察官，所以不对外透露谈话的细节，避免引起办案的困扰。不过张益善同时亦都说，地检署和廉政单位目前所掌握的资讯比外界仲多，而且侦办过程非常严谨仔细，大致上亦都到了收尾的阶段，所以对相关事证找知情人正做最后的确认。俄罗斯顶级导弹科学家米哈伊尔沙茨基12月10日在莫斯科被击毙。乌克兰的基辅独立报12月12日引述消息人士说，沙茨基是被乌克兰情报人员击毙，地点离沙茨基的家只有步行10分钟的距离。沙茨基是航空航天领域的知名人物，他是俄国火星设计局副总设计师兼软件部门负责人。火星设计局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的子公司。沙茨基负责将 KH-59 巡航导弹升级为 KH-69， 并开发了新型无人机。沙茨基事件被认为显示乌克兰开启了一个新的战略模式，就是先消灭敌方的核心技术人员。最新的卫星图像和德国国防部内部的文件显示，俄罗斯开始加速撤出叙利亚，并可能放弃军事基地。日前有报道指，俄罗斯和叙利亚新政府讨论保留两大军事基地。不过综合电讯部、商业内幕等媒体报道说，12月12日的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正在加速撤军，并暂停了和叙利亚的粮食协议。不少的装甲运兵车和货车进入了俄国的克梅米姆空军基地，跑道上的两架AN-124重型的运输机正在准备装货，周围还有几架比较小型的运输机。俄军士兵被拍到正在收拾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德新社说，德国国防部的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俄军已经撤离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 叙利亚新政府提供的安全保障可不可能被俄军长期驻留？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克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是俄军通往非洲的关键通道和后勤枢纽。德国国防部分析指，失去了克梅米姆基地会影响俄罗斯前往利比亚的空军运输，因为路线将会明显拉长，拉低了军队的运输能力。如果没有其他的中转基地，重型运输机只能够飞经土耳其，不约可能会对土耳其施压。台湾网络红人白炯同陈法源合作拍片，传出中共收买网络红人的统战手法，话题持续蔓延。台商李曼居话，中共最想收买的对象其实不是网络红人。李曼居仲披露了一段与中共官员的秘密对话，涉及柯文哲。白炯拍摄的中国统战纪录片，除了揭露了台湾网络红人遭到中共收买的内幕外，还牵扯到国民党桃园市议员詹光川以及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李曼居看完纪录片后发文挺白炯。李曼居2019年到大陆出差，离境的时候被中共逮捕，并被以台谍罪扣押了四年多。李曼居12月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回想起自己离开中国前同中共国安的一段秘密对话。中共国安话，我哋唔会同民进党沟通，但系会同民众党沟通。李曼居听出咗言外之意，被逼和应话，如果我可以返台湾，肯定会支持柯文哲，而且会帮佢助选。李曼居喺文中提醒话，中共统战收买嘅首要目标其实并唔系网络红人，而系政治人物，特别系地方嘅基层政治人物。因为这一类人和台湾的基层民众联系紧密，而且影响力容易被低估。另外，小党亦都是中共锁定的目标之一。南韩国会12月14日下午第二次对总统温石月弹劾案进行表决。此外，首都防卫司令部司令李振宇在12月13日晚被捕。综合南韩媒体报道，对尹石月的第二次弹劾案已经在13日提交国会，按规定要在24小时后才表决。但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籍的国会议长余元直决定提前一个小时，亦即是当地时间的12月14日下午4点表决。此外，南韩控方以叛乱罪和滥用职权罪逮捕了首都防卫司令部司令李振宇。李振宇在戒严当晚向国会大厦部署部队，亦都有人怀疑李振宇指示部队逮捕国会议员。李振宇话是自己看到媒体报道后才知道戒严，他指示部队空手执行任务，亦都没有派遣装甲车。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警察厅厅长赵志浩和首尔警察厅厅长金峰直被捕。
中共急推民营经济法案晚了，傅春晚正应承。聚反抗军筹划一年，两军南北夹击大马士革。特情报人员德军经验无人机俄间谍行动。对跨国镇压麦塔斯协同努力对抗中共。川普特使几个月就解决俄乌战争。14号，据中央社报道，中共官员赵乐际召开会议，决定在本月审议一项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草案。这个草案是由民营经济衰退导致地方财政困难，发生了大量异地执法、敲诈外地民企资金的事情。中共想通过立法限制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持平人江心哲讲，因为经济下行，中央又不补贴，地方政府只能够向民营企业开刀。譬如广州去年就有近万家的企业被异地执法，大多都是民营企业， 跨省敲诈的外地企业被冻结资产、罚款甚至捉人，一些民营企业因此陷入了困境，连收入曾上亿的公司都被搞到濒临破产。但问题是，异地执法本来是合法行为，譬如跨省抓罪犯没问题，但现在地方政府是用合法的名义做非法的事，还专挑民营企业落手。中共即使出台法律，亦难以真正约束地方政府，因为在中国权大于法，法律只是管老百姓的，管不到这些中共官员。地方政府只是想刮民营企业，没有心思发展经济，法律改变不到现状，未来经济只会越来越差。中共当局想要禁止是非常难，因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他是不是犯了法，并不是说可以由律师替他讨回一个公道，都是公安讲了算。如果是当地公安，那里都是有熟人关系，可以将事摆平。但是外地公安找上门，那就很难办了，没什么关系，只好破财消灾。所以这样中国民营经济大环境是急剧的恶化。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他也不想住怎样去发展经济、发展企业，而是想住怎样将企业关了，保住现有的财产。如果还继续经营，就可能被敲诈到倾家荡产。有分析称，中国出台这些法律亦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在不得，现在民营一个个被捉，搞到破产，进入恶性循环，逼不得已出台法律，但是已经迟了。彭博报道，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及中国问题分析师杨大卫认为，中国近年来其实发展了一种叫独裁 2.0 的模式，这种模式无法达到经济稳定的平衡。中共政权有着所有独裁制度的根本缺陷，随着时间推移，问题就会出来。譬如这个独裁政权无法向公民、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做出可信的承诺，同时却可以毫无顾忌地没收他们的劳动成果。中共官员对很多企业进行了大力度的监管打压，严重削弱了企业的所谓共同利益感，大家努力工作都没用，那这些人支持政府的意愿就会减弱。此外，习近平大规模反腐运动导致超过470万名的官员被捕落马，大大削弱了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的动力。按中共的指示，现在的官员优先考虑的是减少债务，而不是追求经济快速成长，所以官员先开始对企业罚款来增加财政收入，所以现在一种负循环正在度形成。叙利亚反抗军闪电攻势，搞到巴沙尔政权倒台，西方和中东的国家都说好惊讶。中央社14号报道，反抗军说他们已经筹划了一年，准备推翻巴沙尔政权，做足了功夫。反抗军认为要攻入大马士革，第一步一定要攞低阿勒波。叙利亚反抗军沙姆解放组织长期控制了叙利亚西北部，这个组织的前军事指挥官哈姆维说，2019年的巴沙尔军队在大扫荡搞到他们元气大伤，但反思之后发现主要问题是没有统一领导。经过调整，沙姆组织在去年开始准备报复行动，发誓一定推翻巴沙尔。他们制定了一套全面军事准则，还加强管理和训练自己的兵力。叙利亚南部在过去六年都在巴沙尔控制下，反抗军将叙利亚南部的反抗军和圣战部队结合起来，统一成立指挥部战情室。该战情室召集了25个反抗团体的指挥官，这些组织可以从南部辅助加强对巴沙尔的进攻，同时沙姆解放组织从北方推行，两军分进合击，最终将会施于首都大马士革。采取行动的时机定在今年11月底。反抗军认为当时巴沙尔的盟友伊朗和俄罗斯 都是因为其他的战争冲突而分身乏术。反抗军上周在北部横扫阿勒波、哈马和荷姆斯之后，成功攻入大马士革，导致巴沙尔外逃，结束了50年的暴政。哈姆维话：据历史前例，我们深信要攻击大马士革，必须先取得阿勒波。叙利亚革命力量集中在北部，我们认为一旦解放阿勒波，就能指挥向南进军大马士革。沙姆组织仲研究精良武器，包括各种无人机，以对抗来自伊朗和俄罗斯的军事装备。自掌权以来，他们向少数教派和其他政府保证会开创一个包容的领导环境。哈姆维讲：我们相信叙利亚少数群体亦是国家的一部分，有权好像其他公民一样举行仪式，享有教育。巴沙尔政权制造了分裂，我们在试图弥合这些分歧。14号战区报道，德国拉姆斯泰恩空军基地发现神秘无人机。此前德国化学公司和金属国防公司的上空亦曾发生过无人机事件，而在今年较早前，该国其他空军基地都发生过类似安全事件。此后英国的美国空军设施亦报告了多起无人机入侵事件。德国安全部门的一份机密报告称，可能的间谍无人机已多次飞越美国在西欧的主要空军基地，而金属国防公司参与了与乌克兰相关的项目，包括火炮、弹药和山猫步兵战车、乌克兰战车等等。有报道称，德国自今年夏天以来就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无人机活动。英国是最近几周开始，而家美国亦发生了多起无人机事件，尤其是在新泽西州。德国检察官表示，他们认为这些无人机可能是出于破坏目的的间谍活动，因为无人机在反复飞越在关键基础设施的上空。今年8月，德国盖伦基兴空军基地的安全警报，警报前一日，该基地宣布提高威胁级别，并命令所有非任务必要的人员改成远端工作。德媒体报道，因为德国情报部门的匿名人士证实，那一次盖伦基兴空军基地安全恐慌是由俄罗斯可能使用无人机发动破坏性攻击的机密消息引起的。密报来自一家未公开的外国情报机构，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是德国这些事件幕后的黑手，但引发大家对克里姆林宫可能参与其中的猜测。有人担心俄罗斯发起对德国的侵略，包括无人机及各种混合战争策略。毫无疑问，德国及其军事基地已成为直接攻击目标。这些破坏性攻击似乎是对乌克兰战争直接反应。德国是基辅的主要支持者，驻德美军利用军事基地进行转运，并在那里训练乌克兰士兵。今年4月，两名德俄公民因涉嫌破坏军事基地被捕，破坏的目标之一位于德国南部的美国陆军基地，乌克兰士兵在那里接受美国提供的 M1 坦克训练。报道称，目前德国、英国的北约空军基地对于这一类无人机威胁的防御很薄弱，并且由于法律问题会阻碍现有的主动防御行动。包括美国在内，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仍非常不稳定，混合战特征非常明显。这些空军基地等设施可能成为俄乌冲突的新型战争目标。中共党魁在秘密会议上下令加强打压海外法轮功，包括搞法律战和虚假信息战，企图在国际上制造声势攻击法轮功。就事件，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说，要大家齐心协力对抗中共这些跨国打压行动。麦塔斯在12号和大纪元讲，了解中共的动作很紧要，只有知道他们的假消息才可以还击。中共在海外这么活跃， 证明法轮功的揭露中共方面做得很有成效，但必须合作对抗中共。协同努力的意思是统一进行整体协调，目的明确努力，各级政府的不同机构应该合作，充分利用所有来自各部门、机构、国会及立法机构的可用资源来对抗跨国镇压。11月4日，莫塔斯和另一位国际人权律师在外国干预委员会发表了结案陈词。一份超过130页的报告提到中共跨国打压的实例，其中一个例子是今年年初神韵艺术团在巡回期间收到炸弹威胁。神韵艺术团来自纽约，每年都环游世界演出。今年3、4月，他们在加拿大巡回的时候，温哥华的剧院收到一封邮件，说如果神韵继续演出就会引爆炸弹，中共用的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除了恐吓之外，还包括有假冒法轮功修炼者向政客发送侮辱性和威胁性的信息，想误导对方。莫塔斯称中共将宣传伸延到海外，那些和中共官员见面的外国政客或者公务员成为了中共宣传的对象。另外，反共人士在国外被中共不断骚扰，他们可能会不断收到录音电话或者自己的邮件被入侵，遭到病毒感染，而反共的网站会遭到黑客的网络攻击。麦塔斯建议加拿大政府可以对这些执行外国干预的跨国镇压的人直接实施针对性制裁。据福克斯14日报道，川普俄乌问题特使海洛格话，一旦川普上咗位，两国打仗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得到解决。海洛格曾经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幕僚长，他说全世界只有川普总统做到这件事，他真是搞得掂，而且俄乌双方都打到厌晒，现在是时候收货了。而美国现在已经给了几十亿的美金军援基库，川普批评拜登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支援乌克兰，他声称如果他和普京、泽连斯基坐在谈判桌上，两国之间的战争会在24小时内结束。上周川普在巴黎和泽连斯基见面后表示乌克兰希望停战，应该立即停战，开始谈和平协议。他说这场仗浪费太多无辜生命，拆散了太多家庭，再这样打下去可能变成更大更麻烦的灾难。川普说正在制定一个如何结束这场荒谬战争方案，泽连斯基对停火没什么意见，普京应该考虑这个提议，因为俄罗斯在侵略过程中都伤亡惨重。一个俄国高级外交官本周三说俄罗斯准备研究川普的提议，但研究不等于答应。俄罗斯这个态度转变可能和库尔斯克的战况有关。最近一两个月，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发生血战，乌克兰使用地雷、无人机、火炮、坦克在库尔斯克摧毁了90辆俄罗斯的战车。情报分析员披露了俄军过去一个多月在库尔斯克胶着的战况。从地图看，俄罗斯的进攻意图是向东推到扎兰尼，同时从北部进行包抄，然后被乌军击退。之后俄军从该村庄的南部发动进攻，切断通向苏贾的公路，亦都被乌克兰阻止。俄罗斯的装甲部队甚至多次推行到扎兰尼的中心，亦都先后被击退。在乌军激烈的反击下，成功守住防线。有军事专家称，现在双方争取的焦点仍是库尔斯克，而俄军在库尔斯克面临巨大的损失，承受住超过1:5的伤亡，难以取得进展。有北韩士兵相助，亦暂时无法改变战局。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